这里是挪威自由系大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16号，公元2002年3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德国基督教徒崇拜达赖喇嘛超过约翰保罗二世；萨迦法王在台湾开示信众，增进对佛教深入的了解；中国工潮示威蔓延北京；获释的中国研究生呼吁爱尔兰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改善人权状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经德国全民特别是基督教徒举行就评价全球最有才智的政教界领袖的民意投票中，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33%的票数超过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4%的票数。投票者称达赖喇嘛比约翰保罗二世更具有才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近日在德国展开全民就评价全球政教界领袖的民意投票活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在投票中受到很多德国民众的好评。33%的德国民众评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全球最有才智的政教领袖者。在这次展开的评选活动是在德国所属范围的全部地区里进行的。据投票结果统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获选票比约翰保罗二世高达3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只获得14%的票数。这次评选的全球最有才智的政教界领袖获选者将在下周一《九尾森时报》上进行公布。此次在德国展开的民意投票中，33%的德国民众，特别是基督教徒，评选达赖喇嘛为最有才智的政教界领袖。这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以利他精神、维护高尚的道德品质来促进和发展世界和平所换来的成果。尽管境内西藏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失去人权，忍受百般践踏，但达赖喇嘛从不以中方为敌，反而友善地敦请中方举行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虽然中方一向不予回应，但达赖喇嘛以一贯主张的和平非暴力思想始终保持不变。这种高尚的品质受到各国的崇敬和热爱，并于1989年荣获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现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伟大生意闻名于世，世界各国政府和宗教界人士都纷纷邀请达赖喇嘛出访，同时对西藏问题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密宗佛教萨迦派天津法王昨天告诉台湾信众及国人，尤其政治人物，台湾过去的乱象从现在起会慢慢好起来。佛指舍利的来台十分难得，必会遇国人很大的加持，但对佛教应有更深入的了解。任何人起心动念必须有良善的动机，才能产生注意，否则做再多的表象好事也无益。萨迦法王同时深信密宗佛教未来在西藏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不仅如此，在中国大陆地方也一样，因为很多人十分喜敬达赖喇嘛尊者。出生于西藏尊贵的昆氏家族，切彩父子世一致，天津法王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并经过达赖喇嘛的确认，萨迦天津指定继承者。从小聪明，历经严师指导，7岁即持诵喜金刚本序，14岁正式身座登基， 在中共占领西藏后流亡印度。萨迦法王在台湾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坚定地指出，他相信面对与接受任何生命的挑战产生力量是世上最重要的宗教，对众生的发展、心灵的提升有贡献与特别的地方。他出生在佛教家庭，佛教最特别处可让他们面对人生的不顺，处理生活的压力与挑战。因为佛教传授他们众生均有的轮回，世间一切现象均有无常，又有烦恼等诸多的现象，他们正是无常人生的一部分。本月20号抵达台湾弘法九场法会的萨迦天经法王希盼台湾信众都能行善治恶，追随提升心灵精神的宗教佛法修为，对众生慈悲，将痛苦发展为好的心灵提升，相信人生会更美好与快乐。本月30号及31号，萨迦法王将在台湾国际会议中心做黄财神灌顶与共修，文殊菩萨大灌顶前行与正行法会。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工潮示威已经蔓延到北京，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东方日报报道，中国北部工人示威浪潮由南下蔓延之势。据辽宁省辽阳市以及首都北京先后爆发工人示威事件后，南部的江西省吉安市煤矿工人于本月初已发起示威，约1500名工人因不满矿产将部分矿井向外承包，这些工人的工资被削减，工人被裁撤，发起延续4天的示威行动。据参与示威的工人称，约1500名工人于3月2日开始罢工，并包围矿场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地点，因事情未能解决，工人于3月6日将罢工行动升级。当日上午10时，数千工人占领当地319国道，阻塞交通，直至晚上10时，有工人掀翻矿产负责人的奥迪房车。此外，本周三大约有500名辽阳铁合金工厂工人继续上街示威，要求释放4名被扣押的工人代表，而北京汽车制造厂的100名工人昨日继续在工厂外聚集。虽然工人代表其后与工厂经理对话，但最后仍未能解决厂方拖欠退休金问题。
看中国报道网络消息，爱尔兰时报2002年3月26号刊登凯迪·霍兰官刚从中国劳教所获得释放的山圣学院研究生赵明说，政府必须继续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以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计算机科学系学生赵明昨天在都柏林，在为他返回爱尔兰而举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做了上述的表示。他在中国首都北京北部的团河农场劳教所度过了22个月，直至11天前才被释放。赵明说，被监禁的日子是非常艰难而痛苦的记忆，但是他说他感到必须把劳教所的真相讲出来。他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仅仅被允许1到2个小时的睡眠，他还被强迫1天蹲伏高达10个小时，直到现在我的小腿部分仍然没有感觉，有时睡觉时我的脚极其的疼痛。他讲述了他在被释放的2周前被5个警察用6根电棒电击，电压达3万伏。前线人权组织主任、前爱尔兰大赦国际主任玛丽·罗列女士说，中国系统的侵犯人权不仅仅对法轮功的修炼者，她呼吁国际社会在极不公正的地方寻求逃回公道。赵明于1999年12月圣诞节期间回北京探亲时被逮捕，他被软禁并被没收了护照，以及阻止他返回爱尔兰继续学业。他摆脱软禁躲避监视，前去天安门参加了一个集会，此后便杳无音讯。 直至2000年5月，从报道中得知他已被拘留，未经任何审判被关入团河劳教所。他目前计划在山圣学院继续其研究生学业。当被问及是否将返回中国时，他说还未做完成学业后的计划，但是他说我希望中国的状况将会改变。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声明，我台的19米频道范围内播放的节目时常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干扰，为了更清晰地收听到节目，我台在原有的19米频道上又在13米频道21千赫范围内同一时间播放节目，欢迎到时收听，并且希望向其他收听我台的听众传达此一消息，特此声明。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买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拉萨人民极不愿我去中国，他们怕我也许永远回不来，但我并不单于被挟持为囚犯，而且我已决定去是我的责任。在诺布林卡的宗教仪式上，我向许多参加者许诺1年之内回来。那时北京正在筹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已制定宪法，并在大会上给了西藏10个席位。中国代表据说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西藏成员则让我指定。中国政府还建议由我本人率领代表团。我们许多人认为把达赖喇嘛列为该大会成员有损他的尊严，但在我看来回绝似乎也一无所得。相反，如果拒绝，我们也许会丧失可能的自治权的机会，而同意则可能有助于劝告中国人民维护他们的诺言。我在1954年离开拉萨，仪式在河岸上举行，拉萨人聚集在一起为我送行，显然他们对我的离别十分哀伤和忧郁，而我本人还并不怎么期望这第一次离开西藏的旅行。我可以坐轿车开始我漫长的旅程，中国设法给拉萨带来了许多车辆，都是军用的，战略性的公路也在东部和西北部兴建，筑路是压迫和不满的泉源。西藏人被征集去做工，因为谁也不肯自愿，他们的工资也相当少，土地被征用，而大多数是没有补偿费的。征用耕地时，我们政府得给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另一块土地，而通常这样肥沃的土地在附近是找不出来的。我们国家得发展，公路无疑是必要的，但中国筑路的手段是不义的，损害了国民。我们驶出拉萨90英里，前面的公路只建了1里，我们得转而骑马，开始西藏人惯常的旅行。天下着倾盆大雨，几处塌方横过路基，有些地方我们开始甚至连马也不能骑，只有从西宁中淌过去。当公路延伸到山湾，上面的巨石分踏下来，横过路面，滚到下面几百英尺的河中。这建了一半的公路是如此之危险，在我们的旅程中3人死难，还有许多骡子和马。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